俄乌战争即将一周年之际，美国总统拜登在波兰发表讲话，支持乌克兰战斗到底。同一天，俄罗斯总统普京宣布暂时退出美俄核武器控制协议。今天我们邀请两位嘉宾一起来讨论和点评，一位是南卡大学艾肯商学院讲座教授谢田博士，还有一位是波士顿东北大学财务金融系教授邱万军博士。感谢邱教授、谢田教授参加今天的访谈。
谢谢你，叶凡。
我们首先来看热点快评。那谢田教授，这个星期二，美国总统拜登在波兰华沙皇家城堡发表讲话，表示要支持乌克兰血战到底，并且严厉谴责普京。拜登说，普京总统对土地和权力的贪婪欲望注定会失败。但是他警告说，捍卫东欧民主仍然面对非常艰难的日子。那谢田教授，您怎么看这个俄乌战争的现状？战争可能会在不久的将来结束，还是会成为一场持久战？
首先呢，这两个拜登和普京呢，就基本上在这个隔空对话，就是在前后也就是十几个小时的差别。但是我们看到这基本上是。可以说有点说鸡同鸭讲一样的，就是他这个两双方呢，都在指责对方是发动侵略战争，但实际上就是说，你可以看不到他们就是在很多基本问题上的那个交集，是吧？当然拜登说呢，就是说，因为就是说表示就是美国会继续支持乌克兰到最后胜利，并且一直在提醒提醒这个普京呢。就是说这个北约这个第五项的这个条款，就是说一旦就是北约国家受到攻击的话呢，北约会联合起来反击。而拜登的普京的声明呢，就是说我们看到他确实有这个进一步攻击的迹象。他因为说他说他俄罗斯想这个用和平的方式，但是正在准备一个完全不同的脚本，并且呢这个2022号实际上也就是今天了，这很可能会有一个新一波的攻击。我觉得普京这个讲话很有意思一点，就是他其实特别提到了这种美国现在这些有一些比方说这些恋童啊，就是说男女就是说家庭结合之外的其他那些不同性别其他性别的一些男女，就是对美国这种就是说 LGBT 秀这个的有一定的抨击啊。但是有一点我觉得值得大家很担心的，就是这个他宣布俄罗斯要退出新的这个战略武器条约啊，也准备恢复核武器试验。所以我认为，想回答你第二个问题呢，就是我觉得这个俄乌战争这个冲突，提升的风险性呢，随着这两个人的谈话呢，我们看来是一在提高了，大幅度的提高了。
那邱万军教授，拜登总统说俄罗斯入侵乌克兰时受到考验的不仅仅是乌克兰，是整个世界都面临时代性的考验，欧洲正在接受考验，美国正在接受考验，北约正在接受考验。那拜登说这是一场民主和专制的较量，您认为这是向世界和中国发出了什么样的信号？
好，谢谢。我想这里从两个面向来看，第一个从人民面来看，因为美国深知道说这些专制政权它并不能代表人民真正的利益和民心的向背，所以它等于向这些专制政权下的人民释出善意还有鼓舞，让这些人民知道说北约的这个国家特别是美国已经知道这些政权它并不等于这些人民，也知道说这些人民没有被北约和美国所遗忘，所以更应该支持他们，推动他们自己所在的国家成为一个真正的像林肯总统所说的民有、民治、民享的国家这种奋斗。而且我们也知道说这个经济财产权的这个保障是一个基本的人权，是所有人民追求幸福的一个最基本的权利，这些权利不应该被遗忘。另外就是说他的演讲内容也对这些专制政权提出严正的规劝和警告，希望这些专制政权呢给他们一个最后的警告，让他们悬崖勒马，不要同恶为忌，也不要低估全世界民主国家捍卫自由民主 和财产权的这种决心。
嗯，那再回到谢田教授，在同一天拜登总统讲话之前，俄罗斯总统普京在俄议会上发表国情咨文时宣布暂停参与美俄在2010年签订的新起点核武器控制协议。那这个决定意味着什么？是一个空洞的威胁，还是真的他会敢动用核武器呢？
我不认为这是个空洞的威胁，因为首先我们知道这个俄乌战争呢已经在升级，对吧？已经在升级。现在那个一年以后呢，现在俄罗斯正准备发动更大规模的袭击，而这个乌克兰呢，现在很快就会接受到北约提供的那种先进的坦克，对吧？这个先进的坦克，这些先进坦克实际上本身已经是进攻性的武器了。当然乌克兰要求更好的、更先进的，就是战斗机这样的这些武器支持。所以这种这个战争的升级是肯定的，已经非常那个明确了。那这个俄罗斯退出这个，现在它只是暂停这个新起点或 New Start 这个协议，是吧？这个不排除它以后呢可能会退出来，因为这个现在是美俄之间的唯一的一个关于限制战略核武器，防止核武器扩散的一个条约。那如果这个战争进一步升级，是吧？乌克兰的也好，说是有了可以攻打、可以远程的打到莫斯科去的导弹的话呢，我觉得这个俄罗斯方面使用核武器的可能性呢是有的，非常有的。并且呢，如果俄罗斯不遵循这个不再就是遵循这个核扩散的这个条约的话呢，那实际上这个俄罗斯核武器转移到其他的一些国家，包括伊朗啊或其他这些国家的可能性也非常的大。所以这个我们现在世界面临这个战争升级甚至核大战的危险是非常非常大的。
嗯，那邱万军教授，这个美国警告中国不要向俄罗斯提供武器援助，现在普京威胁可能会动用核武器，您认为这个可能性有多大？是否会让中国三思而行？
我想这个普丁他会讲这些话哈，他一定是有一定的底气，所以这个世界各国包括中国在内其实要非常谨慎的应对，因为一旦这个核武器的这个潘朵拉的盒子打开了之后，那当这不是一个国家两个国家的事情，这是已经变成全世界的事情。那我们也可以看到说，从长远的历史的眼光来看，最有趣的是中国历朝历代，就是我们从清代最以后最大的外患其实是来自北方的俄罗斯。所以现在目前中俄的合作是基于对西方世界都莫名其妙共同的敌意，而且这个敌意充满了对这个现实的扭曲曲解，还有少数人基于意识形态的这种偏见。那事实上我们可以回顾中国这近40年来的改革开放，其实并不是俄罗斯人帮忙嘛，是美国、亚洲、欧洲其他民主国家的帮助，再加上中国人民自己的努力。所以今天中国这种成就，大家要三思而行，到底是谁来帮助中国，那就达成这样子的情况。那至于北京当局会后续如何处理哈，这个资讯不足，所以我无法这个做一个好的判断。但是就如前面谢教授所分析的，俄罗斯此次战局进展到今天，几乎已经注定不可能得胜。那如果中共当局还有一丝为中国未来国际关系前途考量，为中国人后代子孙的幸福来考量，那确实要赶快改变过去这种暗中帮助俄罗斯的这种立场，然后赶快真正把这个战争结束，避免这种核子战争的这个发生。否则一旦这个俄罗斯真正扩散到最后，他无法得胜，反而被这个西方各国这个就责，而且他有更大的这个战争罪还有违反人道罪的这个情况下，那中国的前途就会受到影响。
好，非常感谢谢田教授和邱万军教授的点评。那热点快评就到这里。